家是和以赛亚同时期的一位先知，他大胆地宣告，神的审判和惩罚将会临到以色列和犹大这两个国家，人们将会被掳，过着黑暗的日子。人们遭遇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他们犯罪，所以弥迦呼吁他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为你送上《弥迦书》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我们继续看看第四章的内容。四章六节，耶和华说，到那日，我必聚集瘸腿的，招聚被赶出的，和我所惩治的。在这里，到那日就是指着那个日子了。耶路撒冷在将来的日子会被高举，雅各神的殿大有荣耀。但是怎么样才可以达到呢？这个理想又怎么能够实现呢？现在耶路撒冷仍然在极低下的情况，要从失望的现在看到荣耀的将来，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。特别是面对一群失望的人们，应该是怎样给予安慰、勉励和鼓舞呢？这个倒不是容易的事情啊。但是我们晓得，先知并没有忽略现实的困境。在眼前，我们看到了一幅凌乱的情景，以色列民好像一群被赶散的羊群，有的因为失散，在山野跌伤了，成为瘸腿的，难以行走；有的散去了以后，到处乱闯，在旷野迷失了，找不到路；有的因为偏行而迷途，更没有办法回来了。羊群们需要牧人，以色列的社会已经解体了，不再有团结了。唯有他们团结和安全，这个才是正常生活的基础。这个正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有的观察，以及他所希望做到的事情。耶稣看到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。神使他的仆人先知也有这样的一个感受。神应许了要看顾他的百姓，要招聚羊群，使他们重新的联合起来，享受保护和安全的。第七节，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，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。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，从今直到永远。神要复兴以色列民，使软弱的变为刚强，瘸腿的就好像老弱残兵，却成为了余剩之民。余民或是余数，是旧约先知书当中十分重要的救恩论的用词，这是专指耶和华保守的一小群信心坚定的子民。他们是在劫后余生之下成为了以色列民族复兴的核心的。在这里，余剩之民跟强盛之民两者呢都是同义字。以色列民因为悖逆而被赶了出来，分散在列邦当中，他们将被掳到外地，但是现在耶和华要招聚他们回来，成为强盛之民。赶到远方的，那这几个字有不同的解释，包括了疲乏的、有病的。在含义上呢，其实只是想做一个十分强烈的对比，就是那些最衰弱的，总有一天也可以变成最强盛的。耶和华是牧者，所以他是君王。在古时代呢，君王就是牧者，有牧者的形象，因为他治理百姓，就好像牧者牧养群羊一般。这个牧者会照管百姓，看顾百姓的。那神呢，在锡安山作王，锡安山是圣殿的所在地。神作王，从今一直到永远。今时呢，是指着拯救的时候。对于先知来说呢，不是现在，一定在不久的将来。第八节，你这羊群的高台，锡安城的山啊， 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。锡安山是羊群的高台，因为牧羊人需要有守望的高台来照顾群羊的安全。牧人常常遥望，看看有没有野兽从四方来侵袭呢？又或者是有没有那些偷羊的贼从远处来潜入呢？圣殿一直象征着耶和华的王权，这个神权政治永远以耶路撒冷为荣华的表象。这样的荣华必须恢复，只有恢复了，这个世界才有希望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四章的九节。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？疼痛抓住你，仿佛产难的妇人，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？你的谋士灭亡了吗？全城的人都在患难当中哭嚎，他们看到敌人临近而惊呼了。他们应该明白哭嚎的原因，他们更明白灾祸是耶和华降下的刑罚，他们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逃脱的，因为他们必须承受罪恶的后果。他们的痛苦就好像产难的妇人，生产的痛苦是先知耶利米常用的描写。生产的苦楚呢，是阵痛的方式，而且一次比一次加深，并且剧烈的。但是在生产之后就有喜乐了，因为产下了婴儿。以色列的苦楚又有什么结果呢？这个是因罪恶而得来的灾祸，因祸患所带来的痛苦，他们是应该受的。在这些痛苦当中，先知想问的是，难道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吗？君王应该有智慧和能力来解救这样的一个困境。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是无能为力的。那么谋士又怎么样呢？他们会有周密的思想和计划，知道怎样的防范、阻止和解决。但是看来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帮助的。第十节，锡安的民啊，你要疼痛劬劳，仿佛产难的妇人，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，住在田野，到巴比伦去，在那里要蒙解救，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，脱离仇敌的手。在这里先知在呼唤锡安的门，再说到了产难妇人的表征。以色列的苦难是无可避免的了，耶路撒冷一定会遭到毁灭，以色列人会被掳到外邦。到巴比伦的路是非常的崎岖难行的，人们从一个物质便利的城市到了生活困难的一个荒野，这样的转变是十分困难的。但是这个已经成为了无可逃避的现实，人的帮助是无能的，所以人只有去求耶和华的拯救。但是如果他们不被掳到巴比伦，神公义的审判还没有达成，所以耶和华救赎他们脱离仇敌的手，不是在耶路撒冷，而是在巴比伦，在被掳之地他们才会得救的。四章的十一节，现在有许多国的民聚集攻击你，说愿锡安被沾污，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。许多国的民聚集来攻击以色列，这个是后来的情况。他们存心来沾污锡安，因为锡安好像贞洁的女子，却遭到了羞辱。锡安是在圣地，有圣殿，是分别为圣的。但是外邦人来侵略蹂躏这地，就成为污秽了。这些外邦人存心破坏神的子民，他们抵挡真神，视神的百姓为仇敌，他们谋算破坏，是长久处意要做的。神在圣山上应该配受赞美，但是外邦人却想破坏这个圣山。他们定睛观看这个城市，要看这个城市毁灭，还有要看到毁灭之后的惨状，他们还要因此而感到幸灾乐祸。这些人他们的罪大了。十二节，他们都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，也不明白他的筹划。他聚集他们，好像把禾捆聚到禾场一样。 耶和华要破坏那些恶者的计谋，那些抵挡者是列国的凶手，他们以侵略为能力。他们以为耶和华已经完全放弃以色列民了，所以就任凭外邦人肆意的攻击、杀害、欺压。其实耶和华的意念对于以色列人绝对不是灭绝，而是炼净，使他们经过了管教磨练之后可以得着复兴和更新的。神的筹划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，是有建设性的，不是毁坏性的。神要聚集他们，那个与聚集以色列人是不同的。神聚集这些的外邦人，就好像把禾捆聚在禾场一样，准备晒谷的工作，以打粮食的铁器来打。神发怒气打列国，就如同打粮食。巴比伦城好像踹鼓的禾场，列国就好像被打的禾架。以色列就要成为有筷尺打粮的器具，要把万国打得粉碎。十三节，西安的民啊，起来踹鼓吧，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，使你的蹄成为铜。你必打碎多国的民，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，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。先知以民族的骄傲来呼唤西安的民，来执行耶和华重要的任务，将敌人欠他踩得粉碎。以色列就好像牛一般的来踹鼓。提到牛的脚，这个不是踹鼓的动作了，这个是在动怒当中抵触敌人的行为。亚哈王想听先知的预言，他很希望亚兰会失败，所以假先知为了取悦他就说了，以色列的脚一定会击败亚兰的。这个只是一个想象，根本没有办法成为事实的。但是现在这个成为了神的意念和筹划，所以以色列就有坚强的能力，足以破坏外邦的权力，使他们被打得粉碎。那个时候以色列可以有战利品，可以把他们的财物献给耶和华了。先知鼓励以色列众民，让他们在失望和沮丧当中可以重新的振作起来。他要他们面对现实，认识现在的困境，但是他也提醒他们，耶和华全能的安排是非常奇妙的，他要成就的是超过人所能设想的。外邦人当然是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了，也不明白他的筹划。神的子民又何尝明白呢？但是神要使以色列人得蒙拯救，将失去的再次夺回来，将被人剥夺的可以重新得回的。财货都要从万国运来，可以献给耶和华。五章的一节，成群的民呐，现在你要聚集成队，因为仇敌围攻我们，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。合群在叙利亚的译本，在拉丁文的译本以及亚兰文的译本呢，都是做动员的意思。你要动员起来，可能也是指着军事的行动。在城市告急的时候，必须立刻采取行动，刻不容缓啊。其实释义本的用字就好像有围困的意思。那这个在以下的经文呢，就提到了仇敌围攻，好像这个意义上呢是能够相连的。另外一种呢，希腊文的译本呢就翻译为受困，这里可以翻译成为受困的女子啊，你已经受困了，因为仇敌围攻我们。哎，这样听起来也似乎是十分的通顺的。西安城被围困是在主前701年，西拿基利的军队来围城，这个就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。这次的战事对于以色列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，王朝更受到极大的侮辱。外邦人的杖呢，可能是指着兵士所拿的一个棍来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，审判者可能是指君王，君王的脸受到击打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。第二节，伯利恒以法他和 你在犹大诸城中微笑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。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伯利恒以法他就是大卫王的诞生地，所以是大卫王朝的发源地。以法他是一个地区，在这个地区里就有伯利恒了。伯利恒是那么一个小城，微不足道，却会出来一个大君王，而且是神差来的民族领袖，大有权柄。那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。伯利恒原来的意思是粮食库，而以法他原来的意思就是多结佳果，所以都是有很丰盛的含义。伯利恒以小闻名，这个也是非常有趣的意思。在犹大的诸城当中微笑，诸城呢原来的意思是城千，如果有上千的居民就可以自成一村了，所以按照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这是犹大的一个小村，人口只可以千计，甚至是不引人注意的。哎，但是就是在这个小城当中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掌权者。那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说法已经应验了，就是指着主耶稣的降生。咱们研读经文就到这个地方。